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每一天，特别是星期一，因为呢是一周的开始啊。哎，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星期一哈，这个感觉呢总是有一点不同哈。
嗯，
就感觉在这个交接的时候呢，怎么样呢让自己啊提起精神迎接星期一呢？
对呀，有点复杂。
就
像刘芳老师说的啊，这个蓝色星期一我们要让它变成了彩色的。
哎，
这个转接过程呢我们需要花一点功夫啊。那么可能早上起来呢要多一点呢时间亲近神，又或者是要做做伸展体操。
哎，是让自己的身心灵都活动开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星期一我们的心情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那就是想到这个星期开始啦。哇，有一些期待，对不对？会发生什么美好的事情呢？会经历神怎么样的恩典呢？
哎，要是真的能这么想的话，应该会开心很多。
刘芳老师，我们应该努力的操练自己。这样想对吧？
是的是的。
所
以呢周一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呢谈工作好的话题。那虽然说起来哈都感觉有点压力大。那不过呢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中来学习到怎么聆听神的话语。
是
哈，
那就是林晨牧师的职场转化啊。刚才呢我们的刘芳老师说会有点压力，就是因为星期一想到工作嘛。我们就心情懒懒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听了职场转化，我们的心情就亮起来了。
哎，是。那所以呢哎呀，这个礼拜一啊真的是需要我们格外加多力气啊去操练的时候。
是。那我们也特别呢这个要关心啊现在还在中考的孩子们。
哎，是是。
这个真的要过了这关之后呢才到暑假。可是我们知道呢可能年龄小的，就是年纪小的小朋友呢，特别是小学生啊，或者幼儿园呢，可能已经开始呢在放暑假了。
哎，
幼儿园当然没有暑假了，但是幼儿园可能有一段时间是休息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要在这里呢就是请大家纪念，并且也关心呢就是放暑假孩子们的安全。
是的，特别是这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
哈，
他们呢独自在家，因为父母啊就是要上班嘛哈，甚至是家里的长辈呢也有时候会外出。那就有一单新闻呢让我们觉得哎呀看的真的是惊心动魄哈。
是。
那就在6月20号呢在一个地方哈，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头呢卡在这个防盗窗上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有些防盗窗是凸出去的。
对对，
那然后呢这个小朋友他在家里玩的时候不小心就踩空了，就掉下去，就头就卡在这里，身体就悬在3层楼的阳台上。
对，那还好呢他的头够大。
哎，是卡在刚好是没掉下来，然后警方接到报警以后赶紧就通过强行破门哈。
对，在这里呢要给我们的警方的一个赞啊，因为3分钟赶到事发地点。
哎，是。
然后还强行破门。那最后呢4岁的小女孩小宝贝啊最终获救了。那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小女孩的奶奶和她一起在家中，但是呢奶奶有事外出了，这个小孩呢就一人独自在家，然后并将房门反锁啊，其实应该是家长出门的时候就反锁了哈。那然后就自行就爬到窗户旁边去玩啊，不小心就跌落了。
是，所以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呢，就是要关心也纪念啊，就是这个暑假孩子们的安全。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呢，很多时候不是家长呢这个心大，把孩子放在家里，而是他们不得已，譬如说他们真的是要出外工作，家中长辈呢这个孩子太小了，我想4岁啊，对奶奶来讲呢，她觉得可能半大不小啊，应该告诉他，叮嘱他，他应该安全的在家里，因为带出去呢，你知道4岁的小朋友其实这个挺活泼的，
其实带出去也有很多安全隐患，
对，那么奶奶对奶奶不一定能够追得上他嘛，
哎呀，是，
对不对，照顾得好，所以把他放在家里，但我们知道呢，让孩子呢，你不要想这个，就算7、8岁的在家里都是危险的。
是啊，尤其是这个窗户旁边啊，家里有很多的电器啊等等哈，所以真的是要怎么办呢哈，可能最好的方式还是能不能请另外一个人来帮忙看一段时间哈。
对，这个时候呢就发挥呢邻里精神了。
哎，是。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要发挥呢互相守望的精神。
好的无比。每一天，
复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下7:14。我的教会如果不复兴就完蛋了，我们的牧者枯干极了，我打算离开这间教会往别处聚会。好些信徒都不满意自己教会的属灵光景，他们一般都是很认真追求切望得到复兴的人。有人问英国的大布道家斯密斯，复兴之火是怎么样点燃起来的？他说，回家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跪在地板上，用粉笔围着自己所跪的地方画一个圆形，然后恳求上帝把复兴之火先从圆圈里面点燃起来。他如果答应你所求的，复兴之火就会一直的蔓延开去。很久以前，上帝也曾经把复兴的方程式赐下来，你可以在历代志下7:14找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复兴开始于上帝子民的自我醒觉。我们的教会是不是需要复兴呢？请先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就自有分晓了。上一次教会的祭坛前跪满那些为要寻求主面而泣不成声的肢体是在什么时候呢？上一个主日的晚上，有多少人仍然留守在礼拜堂里面祷告呢？这是不是就已经反映出问题的症结了呢？正如斯密斯所说的那样，回家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跪在地板的中央，用粉笔围着自己所跪的地方画一个圆形，然后恳求上帝说，神啊，求你把复兴之火先从这个圆圈里面点燃起来吧。个人反思，你满意教会的属灵光景吗？在这件事上你能够做些什么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
复兴我， 分别为生，做你尊贵荣耀祭上，当作火祭，一生做你圣洁的祭品。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火祭，一生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将身体献上，当作火祭，
一生做。接地气命，
一生传扬基督的生
汪弟兄，早上好。
不会姐姐，还有一个是那个
刘芳老师，
姐姐你们好。
对，
哎、
小汪
你好。
你好，这么多年来我都是叫他小汪的
啊。
小汪你好。
你好，
来，小汪先背金句。
雅各书3:2，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那背这节经文背得很溜啊，你觉得对你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我这个人讲话嘛，也就是不经过大脑考虑的，是这么讲出来以后才想到这句话不应该怎么讲。
经过这一周背这个金句啊，你也听过我们的解释了啊，小汪啊，有没有在言语上学习的目标呢？
说造就人的话吗？
哎，
造就人的话是怎么样的话呢？
在你看来是什么样的话叫造就人呢？
像鼓励的话，
鼓励的话，
悲伤的时候我们说一句安慰的话，
安慰的话，还有呢？
赞美的话是，
对。
一句话说的何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6月25号星期一的早晨。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大家再次的问安，早上好。
是早上好，隔了一个周末哈，没有相见。那么我看到大家呢也是非常早的就来到这里报道了哈，在第五空间呢也看到了很多家人齐齐的来说早上好。
对，所以呢鼓励如果您呢有这样的一个方便啊，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可以的话呢真的尝试呢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头的第五空间啊，
哎，
比较容易上
这个 其实呢，微信公众号是一个途径，可以上第五空间哈。那其实你如果你用网页收听呢，也是可以上第五空间的、
嗯、
啊。甚至呢，你用这个手机 APP 哈，包括我们的有一个同行频道的 APP 和其他的聆听系列的 APP、
嗯、
都是可以上第五空间的。
好，谢谢我们的刘芳老师的更正还有补充。
哎，是，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途径的哈。
嗯、
那如果大家呢有条件的话，都可以试一试。
对，当然呢，我们呢更要关心，也非常非常的宝贝呢，就是仍然有一批呢坚守呢短波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啊。
哎，是，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也尝试用自己的收音机哈，是、
嗯、
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啊，尝试一下信号是东边好还是西边好哈，
对，
楼上好还是楼下好，
然后向我们汇报啊。
哎，
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啊，这个夏天蚊子多啊，
所
以当你在做各种努力尝试的时候，也要注意呢，不要让蚊子呢特别特别的那盯准你了。
哎，是，
要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安全，
嗯，
啊，性命的安全。那当然呢，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呢，有的时候上到第五空间呢，哎，节目还没开始就看到呢，家人们彼此的问候，我觉得这很像这个问安接力呀、啊。
哎，是，然后马上呢、嗯、一轮一轮的新的起来的上第五空间的哈又来报道了。
是，那包括有一些呢主力家人是透过短信每天呢都会传短信呢、
嗯、
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或者是呢给我们加油打气。我们要谢谢大家，因为你们呢好像是在做一场爱的接力。
嗯，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接棒了。
嗯，
我们就一起呢在这个神的爱里头呢，哎，互相的守望。
嗯，是，哎，就像呢在这里第五空间就马上看到青草地呢就对福建张姊妹说，哎，姊妹好久不见哈、
嗯、
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彼此的关心在里面。
是，那我们呢能够在第五空间或者是透过短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啊，彼此的将爱心表达呢，这是美好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机会是。
对。那我们就看到有一则新闻呢，就是一位小天使小宝贝，他只有4岁。还记得前节目前头我们说一个4岁的小女孩一个人呢在家里玩啊，就不小心呢啊就
掉落哈，就是从窗子里面掉落卡在这个防盗窗上了。
是，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4岁的青岛女孩，她所做的事情呢却让我们非常的佩服。
嗯
啊，就是呢她在6月21号，
嗯，
6月21号就前几天呢，上午7:58，这个小女孩呢叫九月，
嗯
啊，就是啊7月8月9月，
嗯，
小九月，他呢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嗯，
那一条这个宝贵的生命就这样的没了啊。小天使，可是呢虽然他的生命已经呢失去了，
嗯、
啊、那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可是呢他却把他的双肾、他的肝脏还有一对视角膜，就是眼角膜，5个器官捐献出来，给5个人送去了重生和重建光明的希望。
嗯，是，那这个小朋友他真的是哈，在自己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仍然有这样的一份爱心，愿意哈自己捐出自己的器官来救其他的人。
是，那小九月呢他是因为脑干部位啊，脑干
部位病
变，
嗯
啊，所以呢离开这个人世间。在他生前呢妈妈就帮他拍了一些的视频，
嗯，
我上去看了那个视频，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
嗯
啊，小宝贝啊。然后呢在这个视频当中呢，那他充满了喜乐啊，
嗯，
真的是一个阳光小天使。他还和妈妈呢
拉勾勾手，
对，拉勾勾哈，就说呢要救别的小朋友。
嗯，
所以有网友就这样说了，有些人不在了，但他还活在我们心中。
嗯，
有些人他把握了各种机会，包括他临走之前他仍然要抓住机会将他的爱心与别人分享。
嗯，是，哇，真的是很感动哈，这个小朋友呢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跟妈妈约定哈，一定要去救别的小朋友。
我相信呢4岁的小朋友，当然我们知道呢他有些事情懂了，但更多的事情他还是懵懵懂懂的，
是，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佩服的就是呢家长教育的好。
嗯
哈，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家庭啊， 自己的宝贝女儿，这个爸爸妈妈的心要多痛啊，
嗯嗯，
对不对？但是爸爸妈妈就是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哈，虽然孩子只有4岁，但是爸爸妈妈仍然教育他，把他教养得很好，让小九月虽然是只有4岁，可是他懂得怎么样将生命与别人分享。
嗯，是哈，所以呢就看得到哈，这个父母其实在背后也是有很多的付出。
嗯，
其实想到如果说不是因为父母哈有这样的一个也有这样的一份心的话呢，我想其实这个孩子也很难哈有这样的一个爱心。
对，
那这样的一个爱的接力，其实哈一开始是觉得有一些沉重的哈。
是，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事情呢也让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多的反省。作为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她就这样啊愿意奉献出自己啊这个剩余下的不多的生命哈。
嗯，
那我们自己其实也有很多，不是说非要让你去捐献器官哈，那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所谓资源啦，也可以去帮助别人的。
对，所以真的要问一下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可以给别人什么，为别人做些什么呢？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起
线上今天。
是的，人与人相遇啊，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呢不一定再有相遇的机会。同样呢，我们呢与神相遇，我们也要珍惜，因为每一次我们能够与神相遇呢，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拯救。所以呢真的也要呢把握这样的机会，跟神来分享。哎，这句话可能呢有些人皱眉头了。
嗯，
我们能够跟神分享什么呢？当然可以啦，因为神乐意亲近我们，神乐意听我们告诉他我们的心中话。
嗯，是，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有很多想要说的哈，想要分享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来到神的面前哈，来跟神诉说这些呢？
对，又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愿意呢，或者乐意跟别人分享呢？
哎，
刚才我们提到啊，这个内地的4岁小宝贝啊，小九月，青岛女孩，在6月21号离世之前啊，他做了一个决定。
嗯，
其实我相信不是那个时候做决定，而是之前已经做了决定，将他呢5个器官呢捐献出来。
嗯，
那么让5个人有重生以及重建光明的希望，啊，有人生再来的第二次机会。
是，
那我们再来看看一条国外的新闻吧。
哎，就是泰国哈。
嗯，
某中学呢一名学生开学以来一直都穿着一双破鞋上学。
嗯，
这双鞋啊已经是连鞋底都
穿
没有了。哎呀，是。
嗯，
然后于是呢这个全班同学就开始悄悄的发动集资为这个同学买新鞋。结果经过2个月的筹款啊，成功的就买到新鞋了，送给了这位同学。这个同学的感动之情啊溢于言表哈。这个校方知道以后也特别的在集会邀请全班同学一起上台呢给他们表扬哈。
对，那我们呢要给呢全班同学呢一个大大的赞。
嗯，
然后我们也给学校一个赞。
嗯，是的哈，学校也看到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爱心哈，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么也鼓励哈，也向全校的同学面前来鼓励他们。
对，那在这一条新闻当中呢，吸引文会的就是呢，他们是2个月凑齐了。
哎，
那也就是说呢，其实呢，其他同学的家境呢也不富裕，
嗯
啊，所以呢，他们要用2个月的时间，啊，
嗯，
这个集资，你可以想象2个月。那可能就是有些小朋友啊，这个每一天呢，哎，省下来1块钱、2块钱、3块钱，然后2个月呢，哎，全班同学终于呢有了差不多的钱了。我看了那个视频，真的是一双非常非常漂亮的皮鞋，
崭新的皮鞋。
对，这个小朋友呢穿的也非常非常的开心。不过视频当中呢，这个小朋友啊，就是鞋子呢都穿底的小朋友呢是胖胖的，所以有网友说，这个应该瘦瘦的嘛，哦，那后来就有网友说，这个其实呢有些家庭他不一定能够买到呢就是比较好的食物，那可能就是吃一些比较便宜的，那可能呢就是那些 譬如说
就是其实是营养不均衡，然后导致其实肥胖。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胖，你不要觉得就是这个家庭啊、好像生活很好的孩子才会是肥胖的哈、
嗯、
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国外很多调查都显示嘛，其实肥胖人群很多时候是因为饮食不均衡，营养不均衡，然后啊、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可能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又或者是他呢就是只能够吃那些呢廉价的素食品。
嗯，
那我们都知道那些是可能是高油量的
啊
啊
啊，
是这，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呢就胖胖。但是呢，我自己非常感动的就是那两个月凑齐了，也就是说呢，这些小朋友呢，他们不一定呢也有这样的能力，
是。
可是当他们愿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全班
哎，
然后呢，
齐心协力的，
对，还两个月，这牵涉到呢齐心协力，这牵涉到呢坚持，
对
对。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爱心的付出，让我想到圣经中也有这样的，譬如说马其顿教会、
嗯、是
啊，就是腓立比教会，他们是过了他们自己的力量，
嗯，
然后他们也是这样的坚持不断的，就是愿意呢攻击保罗，愿意呢就是帮助比较贫穷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
嗯、是。那所以其实真的是在生活的每一个点滴中，我们都知道原来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哈、
嗯、
关键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放的哈。
对，那我们能不能呢汇集呢我们弟兄姊妹的爱心呢、
嗯、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力量是很微小，我们大家呢啊再快的力量也不大，但是当我们坚持有目标，诶，我们就会发现呢日子有功，有一天呢我们就能够呢达成我们要努力要一起去做的事情。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 你的面前，我们为新的一天感恩，为新的一周感恩。
是的，
主啊，我们看到今天所分享的这个新闻，让我们心中备受感动。我们知道付出爱心，付出我们自己一点点微薄的力量，并不是多么难多么大的事情。主啊，我们看到连四岁的小朋友，他自己的心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份爱，能够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候愿意去付出自己。那主啊，真的是我们备受这个女孩的鼓励，
是
也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发掘自己身上所能够付出的，能够帮助周围所有需要的人。主啊，我们也看到在泰国这个学校里面，这么一群学生为了一个同学，他们付出自己的爱心，那么接力两个月这样的坚持也是鼓励我们。
是，
我们知道在付出爱心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情，而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来摆上，愿意来坚持，一起的来付出，能够团结一致的将这一份的爱能够传递下去。
是的，
能够真的是坚持把这个爱心接力下去。
是，
主啊，真的是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把这份的爱能够坚持下去，能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在我们每一个小组里面都能够将这个爱的力量发挥出去。
是，
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也鼓励我们。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心中熊熊爱火。
是看人生。微笑改变人生。在进入这个新加坡人投资的家具公司之前，他先后干过不少的工作，承包过农田，搞过运输，卖过袜子，还卖过雪糕，但是都没有挣到钱。对于一个离了婚又带着孩子的女人来说，既没有出众的长相，又没有骄人的学历，生活的确是不容易的。他被分在来料车间，都是干一些杂活，但是他还是十分的珍惜，也干得格外卖力而且出色。有一次，一个本地木材商因为质量的问题和公司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主动请缨，最后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妥当，为公司挽回了大笔损失。他由此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而且第一次赢得了额外奖金。他高兴了好一会儿，但是悲观的现实马上将他拉回到愁眉苦脸的状态当中。需要补充的是，他来到这个公司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基本上是没有露过笑脸的，而且天天穿着那套老旧的工作服，就更不要说化妆打扮了。后来车间领班荣升为经理助理，在大家的眼中，空缺的位置非他莫属了。但是很意外的，老板提拔了另外一个人。老板把他叫去说，你怎么每天都没有笑容呢？他说，就咱们眼前这些活儿还需要笑吗？老板忽然显得严肃起来，是的，依我看确实是干什么都需要笑。你要是会微笑，付出同样的努力，就能够比别人收获更多。相反的，呆板就会消损你的努力。我之所以把领班这个位置安排给另外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比你乐观。有时候微笑也是一种力量啊。他开始试着用微笑来面对身边的一切，许多熟人见了都惊叹他的改变，也欣慰于他日渐好转的处境。微笑能够改变人生，愁眉苦脸是一天，喜上眉梢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占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这三分之一你是
忙忙碌碌，压力重重，身不由己，
还是
踏实努力，积极向上，乐在工作？
请听凌晨牧师主讲职场转化。
职场转化，活在基督里。
传道书七章十八节，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上帝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这个呼召不但指职业上的工作，还包括了我们在家庭和在教会的工作。我们从事所有这些工作的时候呢，在当中都有一个角色，所以也可以说我们的角色就是我们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都很多样的，例如在家里要做丈夫、妻子或为人儿女，在教会呢要做小组长、传道人或执事，在职场要做公司的职员、主管或老板。这许多的角色之间一定会有拉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造成许多的压力。因此呢，平衡忙碌的职场生活，这个题目也等于是如何扮演好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色。定睛在耶稣，不是定睛在工作。传道书第七章十八节的经文说，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上帝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在如何扮演好各种角色的这个问题上呢，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上帝给的，都要好好的持守，不可以松开任何一个。例如，不要整个人埋在职场，家里的事情都不顾，或是整天在礼拜堂服侍，把家庭给丢了。第二，敬畏上帝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在扮演一切角色的时候呢，都要敬畏上帝，以免被这些角色捆绑。当我们想到平衡的时候，自然会想追求面面俱到，但是这当中呢，隐藏着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的完美主义会跑出来，要求自己在每个角色都必须达到100分，或者把时间做僵化毫无弹性的分配，例如三分之一的时间给家庭，三分之一的时间给职场，三分之一的时间给教会，其实这是行不通的。有些人因为想把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到100分，结果呢就被这些角色捆绑出不来。圣经教导我们呢，当我们敬畏上帝，就能够在把每个角色扮演好的同时，又不被这些角色捆绑。我们在面对呼召和角色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敬畏他，敬拜他，而不是急着抓住这些呼召和角色。这个叫做动态的平衡，每一个角色都顾好，可是并不是每个角色都投以100%的心力和时间。把角色扮演好的方法，不是定睛在角色本身，而是以耶稣为焦点为目标，耶稣才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杰克·迪尔牧师分享过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做好爸爸、好妈妈、好牧师、好妻子，不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那一天，他不会问我们做了多少，上帝最终会问我们的是，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爱耶稣，以及我们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耶稣是我们工作的目标，在他里面才可能平衡，失去了他就失去了平衡。 生命对了，工作才会对。我们要抓住耶稣，让他带领我们在家庭、职场以及教会的所有工作，这样呢，我们在这一切角色当中才会有真正的平衡。那要如何抓住耶稣呢？就是透过祷告，而且要注意我们祷告的内容和方向。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的经文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的祷告有两个基本方向，第一，要抵挡仇敌，不要做愚昧人；第二，要抓住耶稣，被圣灵充满，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要抵挡对付仇敌，包括了撒旦、世界和肉体。现今的世代邪恶，不只会让我们去做恶事，还让我们没有办法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的呼召和角色那么多，每一个呼召和角色之下又各都有好几十件事情，所有事情加起来简直会把我们压垮。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做，很快就会身心俱疲。因此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祷告，求他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要做什么。在这方面呢，有一位长辈的榜样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每一次我在寻求要不要接某个侍奉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他。因为我过去呢担任教会大专团契主席的时候呢，很喜欢邀请他来团契讲道。每一次我邀请他，他都不会马上告诉我要不要接受邀请，他总是说，弟兄啊，我稍后再写信告诉你要不要接受这个侍奉。我听他这样说，从来都没有被冒犯的感觉，而是觉得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仆人。他写信回复我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答应，有的时候是拒绝。他不是写长信，只是简单的回复，告诉我主有没有要他接那一次讲台的侍奉。他的榜样总是在提醒着我，要先祷告再侍奉。所以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充满，这样我们自然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事情。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在祷告中清点自己的角色，评估一下自己是否抓住耶稣，有动态平衡的生活吗？面对多重的角色，自己现在最大的瓶颈和挑战是什么呢？为自己今天的角色和时间表祷告，寻求主，记录圣灵的光照和提醒。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主耶稣，我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求你掌管我。我要特别求你的圣灵充满我，抵挡撒旦、世界、肉体，不行你眼中看为恶的事，让我满心知道你美好的旨意，能得着智慧，扮演好每一个你给我的角色，天天让我被你所赐给的使命和意向抓住，在我所在的每一个环境中都与你同行，做你荣耀的见证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水中打转，是你领着我的身，在你爱里我要学 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那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这一天你过得如何？这一天是神所赐，神在掌管。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一起
线上今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彼得前书4:7-8，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金句呢是彼得前书的4:7-8。
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嗯，谢谢刘芳老师帮我们读出来啊。那么跟你们一起背金句的有刘芳老师，有文慧啊。
嗯，
其实呢这两节经文呢是可以唱的。
哎，
有一首诗歌我起个头啊，万物的结局尽了。
不会唱。
我相信呢有些弟兄姊妹，对、
啊、
有些弟兄姊妹应该会唱的。所以星期五呢、我们开放热线的时候呢，欢迎有弟兄姊妹参加热线背京剧，用唱的把它给唱出来。
哎，
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因为印象会比较深刻。
嗯，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节经文的背景啊。彼得前书4:7-11，信息的中心是彼此相爱的生活。
嗯，
那作者彼得呢就透过了4:8-9的彼此，诶，大家翻开圣经看看啊，还有9的互相，
嗯，
哈，表达信徒之间是一种密切的关系。
是，
而这个关系呢具体的表现就是在4:8的相爱，4:9的款待，4:10的服侍。
哦，
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背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一个段落当中，就是7-11啊，彼此相爱的生活。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啦，为什么彼得在这儿要特别强调信徒之间的关系呢？因为呢这是彼得在回应呢2:11-4:6的信息。
嗯，前面提到的。
对，那前面究竟彼得提到什么呢？从2:11-4:6里头，彼得就集中劝勉信徒如何面对非信徒的敌视，还有攻击反对。这是对外。
是。
好了，讲完对外之后呢，彼得就对内了。他说对内呢， 我们就要紧密连结，彼此相爱，善用恩赐。
哦，
所以呢，四章的七到十一节呢，可以说是二章十一节到四章六节的一个结论。
哦，
嗯，大家记得啊，这就是一个经文的背景。首先呢，彼得就提到一个概念。一个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呢？
万物的结局近了
啊，这个可以唱出来啊。
哎，是。
那彼得提醒我们啊，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啊，所以我们要切实相爱。
嗯，
所以切实相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哎，这个跟相爱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万物是指什么呢？
一切的事物，
也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存在的世界，
嗯，
包括宇宙，
哎，啊，
所以这个万物呢是指一切的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包括宇宙。有圣经学者呢就指出呢，根据四章六节啊，那里怎么讲呢？
哎，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对，所以呢，这位圣经学者就指出了这里的万物呢，也是指所有的活人死人。
嗯，
那因为不论是活人或死人都要面临一件事，
就是结局近了。
对了，结局近了，
嗯，
那这个结局呢可以翻译为什么呢？终局。
嗯，
啊，就是啊，如果我们参考经文呢，是指非信徒的结局到了，
哦，
啊，就是非信徒的终局到了，他们要面对最后的审判。也可以指是什么呢？目标。
诶，
这个是对信徒的。
嗯，
也就是呢，我们信徒呢一直盼着主再来，
嗯，
这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
嗯，
但是呢，现在彼得说，对这个非信徒来讲，他们的终局到了，
嗯，
最后的审判。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的目标达成了，
嗯，
因为呢主要再来了。
是，
嗯，那所以呢，彼得用了一个近了。
嗯，
这个近了呢，原来呢它在原文是一个完成时态，
哦，
也就是说呢已经到了，
哎，
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哦，这个意思。
那岂不是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催逼的感觉。
对呀，啊啊，所以彼得才说我们更要切实相爱。
是，
对对，因为主已经到了，
嗯，
我们要切实相爱，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交账嘛。
是，
对，
嗯，
所以呢了解这个背景之后呢，今天有一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
嗯，你觉得主再来的日子是否近了呢？主的再来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两位家人所提出的事项来祷告。那第一个就是人生如梦，他在第五空间提到自己的家庭关系和工作方面的问题。那么呢还有孙姊妹哈，他说到孙女呢正要面临中考的问题。那么还有之前看到河南的橄榄姊妹哈，说他们家的孩子也是在面临中考。
好，我们一起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人生如梦这位姊妹她的婚姻她的工作都带到你的面前。
嗯，
主啊，你是她的天父，你负责她的一切。
是，
你怜悯你的女儿在婚姻当中她曾经面对过的创伤，
嗯，
痛苦，愿你医治她，安慰她，
是
赐给她从你而来更多的爱以及包容还有智慧，让她知道如何去面对她的丈夫。
是，
也如何靠着你的爱去原谅她的丈夫。
嗯，
愿你的爱充满这个家庭，修补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更求主让他的丈夫有真正悔改的心，将一个爱家爱妻子的心重新的浇灌在他的里头。
嗯，
主要让他的丈夫能够断了一切外面的关系。
是，
也求你带领姊妹的工作，让他在工作当中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你的引导。今天我们知道还有孩子们在中考，我们特别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孩子们中考一切顺利。
嗯，
也让孩子们在中考当中发挥他们应有的水平，并且让他们能够学习认识你的，知道如何来仰望你，依靠你。
嗯，
也让我们为孩子们来祷告的时候，不是祷告他们成绩要好，而是祷告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应有的水平。
嗯，
也祷告他们能够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知道你才是他们生命人生道路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From the sky
sky, to the sea, to the air that we breathe, from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to the stars.
6月15日，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埃及对阵乌拉圭，在一处露天观赛区，为了让一位坐轮椅的埃及球迷在人群中看到埃及的比赛，哥伦比亚球迷和墨西哥球迷把他的轮椅举了起来。哇，真的是球迷一家亲呢。
The world is a...
哇，现在世界杯期间啊，其实透过呢场内场外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百态的。
哎，是的，非常开心哈，周一的时候跟大家共聚这一小时的时间。
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